朱元璋知道老虎走了，他这在鲤鱼打挺站了起来，擦擦汗水，顺着声音找了半天看见了，只见山顶古庙门前站着一个老道。哎呀，仙风道骨，离远一看真像神仙下界，好相貌。见此人瘦身形，眉清目秀，正年轻，面儿白又净，鼻儿高又正，一双慧眼放光明，眼珠一转智慧生，八卦金高照顶，紫金细绣特别精，八卦长白虎岭，千三坤六分五行，阴阳鱼黑红宁，九叶香金飘袋瓶，白党秀四鹤翎，杏黄丝绦拢腰青，白布袜是长筒，云头朱驴足下蹬，白拂尘拿手中，排兵布阵有神通，若问此人名和姓，刘基伯温大有名。书中暗表，朱元璋可不知道这个老道就是刘伯温。只见那只虎啊蹭蹭蹭奔着老道去了，可把朱元璋吓坏了，心想这只虎没吃了我，要吃老道怎么办，刚想上前相救，只见方才在山下采药的小道童过来了，喊了一声畜生不许乱动，那老虎便乖乖地卧在了台阶之上。嗯，朱元璋觉得奇怪呀，怎么老虎听这个小道童的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正在纳闷，那老道微微一笑，无量天尊，不妨事，那位师兄不要担惊害怕，这是贫道的护山之虎让你受惊了，这位僧兄请过来吧。
哦哦哦，
朱元璋双手合十啊，弟子不知，实在莽撞，请问刘伯温刘先生可在此处？刘伯温说贫道便是。
啊，
您就是刘先生啊。朱元璋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，一口气看了63眼半的，嘿，不虚此行啊。只见刘伯温仙风道骨，一看就是高人啊，他赶紧胆胆身上尘土三步并成两步走，来都起劲，刘先生请受朱元璋一拜。哎，免礼免礼，太客气了，我早就知你来了，前几天长老高斌派人送来书信，说你岁数不大，志向高远，又有一身的好武艺，将来能成大业，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！你防有心切，不够山高路险，可见对友人一片至诚，你舍己为人，跳涧救道童，可见心地善良，你力斗猛虎，不仅胆大而且艺高，凭这些我呀就交你这个朋友了。朱元璋想，嘿，这老道果然不是等闲之辈啊，未见面就将我摆布一番，忙说哦，先生过奖了，在下无德无能，今蒙先生厚爱，实不敢当。别客气了，请吧。说着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庙内，从此结下生死之交。朱元璋到庙里之后，和刘伯温朝夕相伴，共学兵书战策，排兵布阵，斗隐埋伏，谈论救国救民之道。书中暗表，刘伯温比朱元璋大14岁，两个人是半师半友，光阴似箭，一晃数个月。刘伯温和朱元璋商量，我们练武是为什么呢？当今皇帝信崇奸相萨顿，在朝中悬城卖官，欺压百姓的赃官污吏，害的人喘不过气来，而且把人分成3、6、9等，有识之士想进京赶考吧，嘿，把人分成等才能够入仕，像我们这样一辈子恐怕也讨不了厨神。为了拯救百姓与水火， 就应该联络天下英雄豪杰，结识四海有识之士，力量大了再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将来向朝廷讨伐。商量好了，两人决定先到黄觉寺去向高斌长老告别。刘伯温在走之前告诉小道童看好三清观，和刘伯温就下山了。很快离黄觉寺不太远了，远远就闻着又股烧焦的味儿。哎呀，哪地方着火，怎么这股味儿呢？又走了二里多地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把朱元璋吓得倒退十多步。怎么？只见黄觉寺好好的一座庙，现在被烧的是梁断屋塌。哎呀，刘先生出事了，快跟我走。俩人急急忙忙奔后殿，到了后殿一瞧啊，什么僧房禅堂全都被烧光了，砖瓦满地，有的梁柱还余烟未尽。他赶紧跑到师傅藏兵器的井旁，啪打开那个石板，到里边摸了半天，干嘛？找那堆大锤，大锤不见了。朱元璋这汗就下来了。刘先生不好，难道我恩师出事了？我那师兄师弟师叔都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别急别急，咱们打听打听。就这阵儿，远处来个拾破烂的老汉。刘伯温急忙迎了过去。老人家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一帮光景啊？老汉一看刘伯温是个道士，朱元璋是个和尚，这才放心。哎，前几天朝廷发了人马，把黄觉寺围个水泄不通，把和尚们全绑走了，把寺院给抄了，然后放了把火，就把寺院烧得片瓦无存。朱元璋连忙问道，那他们为何要抓人放火呢？嗨，听说来捉高斌长老的。他们把长老抓走了吗？不知道，说长老同他们大战一场就不知去向。我说二位师父，此处不是久留之地，你们赶快走吧。这老汉转身扬长而去。刘伯温、朱元璋只好走了出来，一抬头，将迎面的老枯树上贴着一张告示，到我近前一看，只见上写朝廷叛逆高斌，拒捕顽抗，杀死官兵数人之后又行逃匿，知其下落者即时复官禀明，如有窝藏或知情不报者，立拿纠治不贷。朱元璋看罢，气得刺啦就把告示给撕下来。刘伯温向四周看了看，哎，事已至此，千万不可感情用事啊。高斌长老满身武艺，绝不会受害，只是暂时不能露面，日后定能相见，你我还是从长计议为好。朱元璋长长的出了口气，不灭元朝，誓不为人。可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刘伯温说，现在大元的江山摇摇欲坠，四方豪杰纷纷起兵，可是我们孤军作战不行，要我看你先投靠红巾军濠州的郭子兴，在那藏锋养锐，找时机我们再兴兵伐元。好啊，我有这个想法，我听说郭子兴这个人很讲义气，这么办，我呀到父母坟前拜祭一番，然后就投郭子兴。先生你上哪儿呢？后会有期，我会找你的。就这样，两人互相珍重道别，分手了。朱元璋急急忙忙奔自己父母坟头走去。清明时节，郊外上坟的人三三两两，他离着父母的坟头不太远了。突然身后有人大喊一声，和尚你好大的胆子，来呀，把他给我抓住。朱元璋听了机灵打个寒颤，回头一看，哟，在身后站个小伙子，比自己高出一头，油黑油黑的，浑身穿青挂皂，虽然是粗布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 他仔细看呢，哎呦，认识，是他小时候放牛的伙伴，叫丁德兴。
不过长高了也壮了，认不出来了。
德兴啊，是你呀、啊？你怎么吓唬我呀、啊？
嘿嘿嘿，冲八哥，你叫我找的好苦啊！冲八哥，哎，你这从哪儿来呀、啊？你胆太大了，村里到处抓黄觉寺的和尚，你敢在这？
别别，我呀要给我娘上坟，你别上坟了，你跟我走吧。
怎么出事了？你不知道？
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汪妈妈已经病得快不行了。他说临终前一定要见你一面，有大事。他又说你跟我走、哦、汪妈妈病了可不是吗？
那好，等我在父母坟前磕个头就跟你走。
说着来到坟前，双膝跪倒，搂土为炉，卷了三根草棍当香插在上面，抓了两把黄土往坟上一撒。不孝孩儿向二老拜别来了，爹呀娘啊，孩儿没混好，对不起你们呐。说着放声大哭，心里默默念道，当孩儿推翻元朝，替父母报了仇，替天下百姓报了仇，再给你老迁坟安葬。哭罢多时，站起来擦干眼泪，
德兴啊，走，咱们看汪妈妈去。
就这样两个人边走边谈，到了村头，丁德兴不敢走了，
站住，
你这身僧衣僧帽啊不行，进村就被抓走。你等着，你藏在那边，我给你拿身衣服换上得了，你呀别出家了，还俗吧。丁德兴回到村里给拿套破衣服，朱元璋把这僧衣脱起来卷一卷，扔在了一旁，用土埋上，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，跟丁德兴直奔汪妈妈家。他想，要不是汪妈妈替我在村里弄两领芦席，把我父母卷起来安葬，我父母就得白骨现天。不是他的人家把我送到黄觉寺，我哪有今天，哪能遇见高斌长老学这身好武艺，
光顾练功了，把汪妈妈给忘了，没有尽孝，没有常回去照看老人家，真对不起他呀。
思想想来到了汪妈妈门前，推开门，里边黑咕隆咚的。丁德兴说，你进去吧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一会儿我再来。
哎，
丁德兴走了。朱元璋高抬脚轻落步，怕惊着老人，来到屋里拢足眼神一看，哟，汪妈妈躺在了床板上，脸色蜡黄蜡黄的，嘴唇煞白呀，一双深深陷下的眼睛一点光泽也没有了。见到这个情景，朱元璋泪如雨下，喊了一声娘，跪着趴在床头泣不成声。汪妈妈得的是伤寒病，头晕目眩，不进饮食，卧床不起已经好多天了。昨天她听说前些日子援兵烧了黄觉寺，把那里人都抓走了，这一气一急病情更加重了。听见有人喊娘，嗯，汪妈妈把眼睛睁开了，而且眼睛还放光。谁喊我？谁叫娘？娘，我是重八啊，我是元璋啊。哎呦，重八呀，我的儿哎，我可见到你了。 老人老泪纵横啊，哭罢多时说，
重八呀，我这病好不了了，只盼望临死前咱娘俩能见一面。
娘，您别这么说，您的病会好的，我这就去请先生给您治病。
哎，不必了，你过来，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。
孩子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可是不找你我又找谁呢？我没儿没女啊。
你大爷死的时候啊，没钱买棺材，我借了淮西老马家庄马从善员外家20吊钱，说还呢、啊、一直到现在连本带利分文未还呢、啊、前几天呢马家听说我病了，就叫大管家马狗子全来讨账，这畜生欺我没有儿子没儿没女，骂我人穷志短，活着不还账，死后变牛变马也得还。重八呀，难道我这是穷，死后还得变牛变马吗？我赌气说，你别看我没儿没女，死了也带不走你们的债，等我干儿子回来一定还你。他把嘴一撇冷笑说，好，我等你3天。他甩着袖子就走了。儿啊，干娘求你了，替我还了吧。娘您放心，咱人穷志不短，我就是把骨头磨成灰，我也还清马家这笔账。娘俩正在说话，屋门咣当一声被踢开了。朱元璋回头一看，只见马狗子领着两个家丁走了进来。马狗子看了看朱元璋，又瞧瞧汪妈妈，哎，老汪婆子，刚才有人告诉我说朱重八回来了，哎，行啊，怎么着，还钱吗？王妈妈气得浑身发抖，上气儿不接下气，马管家，你逼人太甚了。朱元璋忙说，娘您别着急，哎，我说马管家，不就是账吗？账怎么的？他不急，我可急。趁他还有一口气儿，咱们三头对面，当面鼓，对面锣，把还债的事儿说清楚。朱元璋两眼冒火，呼的站起来。马管家，人都病得快死了，你还在这逼命啊？王妈妈欠你的钱，由我来还，你快点给我出去。嘿嘿，你还债，那就拿钱来吧。我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什么？你想耍赖？少废话，我有力气给你家干活盯账，用我的血汗还债。哎，行，好，趁着老婆子没断气儿，这么办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。行，这里没有纸没有笔，到对过那个茶馆去，咱们可以立字据。好，走。就这样他们出来了，来到对面的茶馆，写好了字据，讲明白朱元璋给马府干一年活，还清汪妈妈所欠的债。告诉你啊，你呀、啊、赶快到我们家去，我们先走了。马狗子带人走了，朱元璋再回到汪妈妈屋里，老人已经咽了气。他站在房中，看看这位一生受尽了贫寒的老人，心里像刀绞一样，扑到汪妈妈身上大哭啊。邻居们听见了哭声，急忙过来，有几个老太太给汪妈妈穿上衣服，大家动手把房门卸下一扇，把老人抬到门板上，停放在屋子中央。忙到天黑，只剩下朱元璋一个人，怎么办呢？这小破房也不要了，抵押给别人，算给老人换了薄皮棺材，把他安葬起来。第三天朱元璋就到马府上空，哪知道还没到老马家门前，就听有人喊，重八哥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找你呢，我知道你们家出事了，赶巧我也出去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回头一瞧，正是丁德兴。哦，德兴啊，我到马府去干活，给汪妈妈顶账。嘿呀，你真到老马家抵债呀？听说马府那大管家马狗子最不地道，他恨不能把下人的骨头渣子都榨出油来，你到他手下干活那还好得了啊？哼，没什么，凭力气干活，用血汗换钱，他敢把我怎么样？
你别逞能了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依我看呢，你就脚底上抹油溜吧。哎，这笔债要还不清，我对不起汪妈妈，怎么好远走高飞呢？
行，嘿嘿，冲爸你真行，够朋友。哎，将来我有好事叫着你。
德兴啊，你这么好的身子骨，听说你还练个三拳两脚。
哎，我现在能耐大了。
那你干嘛要在村里呢？
哪儿啊？我要投军去，我要找地方，哎，出人头地。
这才对，日后咱弟兄见面一块儿，咱们干一番大事儿，行啊。
哎，我可要走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叫我办的吗？
没什么事儿了，你就走吧，听你的好消息。
哎哎，冲八哥，大老马就小心点啊。
我知道了。俩人分手，朱元璋走到马家的门前。